这茶喝到这碗才喝出味儿来。魏爷一愣，哦，合着您捉刀带笔，想让我当枪手为您写传记呀？
哎，对喽，还是您这文化人聪明啊，这窗户纸一点就破啊。您呐，给我……
这魏爷本想说您给我玩去，可这话到了嘴边，又咬着后槽牙把玩去这俩字给咽回去了。魏爷心说了，我是谁呀？啊，我谁呀？我他妈是大诗人，给你写传记，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？嘿，亏你想得出来。
别看我现在穷啊，但人穷志不短，我他妈还没堕落到为讨口粥喝给一个开饭馆的人写自传的地步呢。
他心里骂着，
马老板没明白魏爷这半截话的意思。那个怎么着，你要什么呀？
我要良心。
魏爷随口说着，
良心？哦，凉拌白菜心儿，
有有有，我们这儿的厨师啊，要什么都能做出来。
行。
马老板满脸堆笑，
凉拌白菜心儿啊，
嘿嘿，还凉拌黑菜心儿呢。
魏爷咧了咧嘴，
黑菜，您说的是不是紫菜心儿啊？有有有，要拌绿菜心儿都有。
马老板站起来，只要您点得出来，我们这儿都有。
是吗？当然当然了，吃了紫菜心儿，咱们就详谈为我写自传的事。放心啊，我亏待不了你。
魏爷跟他斗着，
那您打算给我什么价码呢？
您瞧，您是诗人呢，这价码当然就得高着点啊。
怎么着吧，哎，一个字一块钱，怎么样，对得住您吗？
一个字一块钱，您就这么对待诗人？
那怎么着，您觉得少？咱们商量着来呀。我是不太懂诗人写字这个行是不是吗？
不是，您先少。行，一个字两块。
两块五，干脆三块，怎么样？一个字三块。
马老板以为魏爷答应了要为他写传记了，觉得魏爷挺开面，他一咬牙说出了一个大价钱。
一个字三块钱，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魏爷拿着款说着，
那好，咱们君子一言啊，一会儿就签合同。
哎，你真得好好写写我啊。你说我啊，这么多年啊，我卖过菜啊，卖过瓜，倒过服装，倒过钢材，倒过汽车，又开发房地产，从一个卖西瓜的混成房地产商，你说我容易吗？啊，我的这个发家史呢，就是一部血泪史啊。写写我吧，让人们知道我是怎么出息的。
哎，你先坐，我到厨房给您张罗凉拌紫菜心去。
马老板走过来拍了拍魏爷的肩膀，行，您去吧，我耗着您。
魏爷顺口答应，
马老板一转身奔了厨房。
魏爷见包房里就剩他一人了，呵呵冷笑起来，
嘿嘿，哈哈哈，一个开饭馆的小老板让我给他写传记，想什么呢？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，他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。一个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奋斗的诗人给他写传记啊，哎呦，真是有俩糟钱烧得他找不着东南西北了。我自己的史诗还没出书呢，帮他出书，嘿，签合同，你呀等着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窜起了火苗子。魏爷又想到了金蝉脱壳之计，打了个愣，心说，我呀一走了之吧，给丫挺的马老板来个烧鸡大窝婆，让他也知道知道中国的诗人还有不为钱活着的。事不宜迟，魏爷推开了门，四外看了看，正好门外没人，他撒腿就走。 走到了酒楼的门口，他冷丁想到了欠酒楼的那2000块钱，这心里打了个沉儿。这么走，这不是又要让他们觉得我赖账吗？哎，干脆给他们留个话吧。他抹回了头，又溜达到刚才吃饭的那个包房了。进了屋，他学摸了一下，发现呢，小桌子上有个开菜单的小本子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唰，撕下了一张纸，拿起笔来写道：“要我为你写传记，你看错了人。本大爷是诗人，不会为五斗米折腰，让传记见鬼去吧！所欠贵店的2000块钱，3天之内一定奉还。等着吧，我会让你知道诗人的价值。但是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诗人的性格。”写完了之后啊，他把它往桌上这么一放，然后推开了门，吹着口哨，大摇大摆的走出了酒楼。5分钟之后，马老板让服务小姐端着拌好的紫菜心儿，兴冲冲的回到了包房。一推门，魏也没影了。留神这么一看，饭桌上有个字条。马老板拿起来一看，气得这个脸都绿了。妈的，真是狗胎教子，不识抬举。刷刷刷，把那张字条撕成了碎片，往空中的一扬，弄得他身后的服务小姐都目瞪口呆了。哎呦，魏爷从酒楼回来，心里甭提多痛快了，脱了衣服，冲了一个热水澡，解了解乏，又听了一会儿音乐，躺在床上呼呼睡了一大觉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然是傍晚时分了。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映在窗户上，雾霭在悄悄的降临，四周显得格外的沉寂，暮色朦胧的暗影使室内变得模糊起来。魏爷在这种光影渐渐淡去的黄昏里，感受到一种柔和与飘逸的情调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又想起了白凤琴了。他在干什么呢？2天都没见了，他会不会正在牵挂着我呢？他想起了跟白凤琴分手的时候那种恋恋不舍的劲头，魏爷的心口就像是裂了一道缝。白凤琴的影子在他的眼前若即若离，渐渐的清晰起来，他被白凤琴的小模样逗弄的心里直痒痒，可是他不敢触摸着飘逸的影子，怎么好意思再见他呢？还是等我的心情平稳下来再找他吧。与白雪公主相会，那必须得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呀。魏爷不忍心让白凤琴的影子离开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他那个心里就凉了半截儿，那个影子也随之而淡化了。魏爷不糊涂，虽说在马老板那儿摆了大爷的谱，留下了那张字条，也像是给马老板当头一棒，可痛快倒是痛快了，钱上哪儿逃回去？已经跟人放了份儿了，3天之内把2000块钱如数奉还，可这2000块钱在哪儿呢？魏爷在屋子里转腰子，不禁自我解嘲啊，别说2000块钱，2块钱他都掏不出来。他暗自叫苦，怎么混到这个地步了呀？在他的记忆里，他还从来没有混得惨成这模样呢。他突然感到后悔，不该在马老板的面前耍大爷劲儿啊。为他写传记怎么了？反正是为了挣钱，何况马老板给他开的价那么高。可转念又一想，
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对的，人争一口气。但是想到自己的处境，给马老板写条时的那种啊慷慨悲壮之气又没了。哎，不过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我也并不后悔。烦恼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掐住了魏爷的脖子，他觉得心里憋得慌，他想抽根烟，他翻遍了屋里的犄角旮旯，连个烟屁股都没找着，肚子饿得咕咕的叫啊。他到厨房里想做点什么吃，打开冰箱呢，里头只有两袋比干妈还干的方便面，一低头在墙角发现了几个土豆，拿起来一看，这土豆上的芽儿都有三寸长了，气得他把那几个蔫头蔫脑的土豆扔到了垃圾箱了，没辙。最后呢，他只好把那两袋方便面用开水泡着吃了。方便面进了肚，魏爷觉得心里舒服点了，可是给酒楼留下的那张字条却像是头上悬着的一块大石头，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。他写的明明白白，三天之内奉还呢。哎呀，三天，干嘛要写三天呢？今天就算过去了，就剩明儿个后两天了，上哪儿逃换这2000块钱呢？琢磨了半天，只有两条路了，一条路是借债，另一条路是砸锅卖铁，把家里的东西抖了抖了卖了。借，其实魏爷要是跟我张嘴，我能不拉他一把吗？但是魏爷死也不会跟我张这个手的啊，您琢磨去吧，他的朋友本来就不多，他得在我面前留个整脸不是？老爷子那儿他就甭想张罗出一分钱来。于是他想到了他大姐和大姐夫了，他给大姐夫郭玉林打了个电话。大姐夫跟魏爷挺客气，在电话里边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。哟，是老二啊，有日子没见你了，怎么样，混得不错吧？怎么有事儿说？哎，过来过来，吃了吗？没吃，过这边吃吧。魏爷说话的时候心里头忽悠了一下，胃里的那两袋方便面向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。那个什么，我这个吃了，你们甭张罗，我就过去坐一会儿。的确他的胃还空着半截呢，不过他不想在姐姐和姐夫面前失去自己的体面。他知道也许这顿晚饭会招出平时就爱唠叨的大姐的一堆闲话，他不想让自己的耳朵起茧子。魏爷撂下了电话，换了一身行头，骑着自行车奔了姐姐家。魏爷的大姐住在西郊八里庄，离甘家口不远，这是中科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的宿舍，三室一厅，屋子挺宽敞。魏爷的大姐叫魏文琴，是研究所的工程师。文琴比魏爷大10多岁，到部队当了几年兵，后来上了部队的院校，是搞生物工程研究的，以后呢又转到了中科院。大姐已经50出头了，在研究所是个小头，回到家呢又是贤妻良母，里里外外都是把好手，常年操心费神的奔波劳碌的，当年有几分姿色的她过早的凋谢了，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。大姐夫郭玉林跟大姐是同庚，是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员，他脑袋瓜好使，知道中学的语文教师是万能教，所以呢自己又进修了一门英语，中文外文两手抓，自然成了骨干教师。
这年头，重点中学的老师比大学教授还吃香啊。城市家庭呢，都是独生子女，当家长的苦啊、业呀，都希望自己这根独苗能成龙成凤。那当然了，要想成龙成凤，就必须得上大学，而考大学又离不开教师的点拨。郭玉林教课之余啊，还管着十多个高中学生的家教。如今的家教是按钟点付钱的，一般人一个小时30块钱，而郭玉林呢是重点中学的老师，而且头发都白了一半了，白头发的老师比黑头发的要值钱，所以他搞家教一个小时50块，工资奖金别说，一个月光家教他就能抓到个20000-80000的。当然呢，这都是他的辛苦钱。说起来也邪了门了，老郭教别的孩子行，经他点拨呢，这些年没少培养大学生。可是啊，嘿，他教自己的儿子就不灵了。他的儿子郭涛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，就这一点让他的脸上总觉得挂不住。别人问起来，他就呵呵一乐。他爷爷是老东安市场卖切糕的，从小就不爱念书，隔代遗传呢，没辙，没辙。郭涛上初二就开始厌学了，后来呢，勉强考上了服务学校的烹饪专业。隔代遗传，您瞧，还真让老郭说着了。郭涛毕业之后啊，老郭托人啊找关系，让儿子进了一家五星级的饭店。郭涛耍了几个月的炒勺，去了美国了。哎，歪打正着，到了美国才知道，手艺好的厨师比国内的大学教授挣的还要多呀。小伙子一边练活一边上学，后来居然拿下了工商管理学士的学位。找了个美国姑娘结了婚了，有了孩子了，也入了美国的国籍了。甭管怎么着，这儿子也算是给老郭两口子挣了脸了。但有一样，人家可完全是靠个人奋斗闯出来的，父母的学问在他身上那没起多的作用。儿子成了美国人了，这家里啊就剩下了老郭两口子了。老郭挺能挣钱的，大姐呢每月也能拿个几千，宽宽敞敞的大房子住着，日子呢早就达到了小康了。不过魏爷对大姐和大姐夫的小康并不眼热。老郭年轻那会儿好写好画，短不了给晚报投个小稿什么的，现在呢早就把这个爱好扔到一边的，挑灯熬油的写一首诗，发表在报上才给20-30块钱的稿费，还没他教一个小时的课挣得多呢。老郭跟写字儿说了拜拜了，闲来无事，他玩起了石头了。家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奇石，有几百块。魏爷进门的时候，郭玉林正在阳台上摆弄石头呢。魏爷淡然一笑，哎呦，又跟您那宝贝对话呢。老郭抬起了头，老二啊，忙什么呢？也不过来看看我。他微笑着跟魏爷打了个打招呼。哎，您搂搂，我收藏的石头是不是又多了呀？